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5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一场北极寒流星期六直卷美国大部分地区，造成航班取消，引发交通事故。这场北极严寒在这个假日周末是继续直卷美国东部三分之二的地区，预计会打破很多圣诞节的寒冷纪录。美国各地已经发生了致命的车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至少有14个人死于天气造成的事故。国家气象局说，这场北极严寒伴随着炸弹气旋，星期五令到美国全国大约2亿4千万人接到了天气警告，是历来一次最严重的冬季天气警告。工业需求上升，增加了全国能源系统的负担，风暴又对输电线路造成破坏，导致美国多达180万家庭和商业到星期六上午失去了电力供应，几百万的美国人的出行计划和节日安排受到影响。美国汽车协会估计有1亿1270万美国人计划在星期五和明年1月2号之间离家平均出行80多公里，但这场会持续到这个周末的北极风暴可能会令很多人留在家里面。航班跟踪服务的 FlightAware 的讯息说，全美国有将近2000个航班星期六被取消，4000多个航班被推迟，而星期五取消的航班已经超过了5000个。因为天气原因，纽约州布法罗市和西部伊利湖的周边的郡县禁止居民是揸车行驶。布法罗地区三座连接加拿大的陆路桥梁已经禁止加拿大的南下的车辆通行。美国与墨西哥的南方边境地区亦都受到严寒和强风的影响。德州艾尔帕索地区的气温降至零下，摄氏度13度。根据彭博社和金融时报在星期五的报道，中国政府在本月初在没有预警、没有准备、没有计划的情况下，突然对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封控措施实施松绑以来，短短两个多星期内，中国的染疫人口已经达到将近2亿5千万人。如果报道属实，那就意味着在中国14亿人口当中，大约已经有 18% 的人感染过新冠。这个同时都意味着在圣诞节、元旦临近、春节将至的传统节庆的团聚之时，疫情可能进一步升高，民众需要煎熬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达到疫情的峰值，使这个变化是趋缓。彭博社和金融时报引述的数据据称是来自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三举行的一次内部会议，而消息来源就是出席这次会议的知情人士。当日国家卫健委的会议的重点是讨论如何有效救治在疫情爆发当中染疫的民众。据报道，中国国家卫健委当日举行的会议详细讨论了应对疫情的方法，会中并且透露星期二单日中国全国的染疫人数就高达3700万，而当日中国官方统计的新增的确诊人数只有3049例。中国国家卫健委12月公布的全部新增确诊亦都只有62592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个星期五流传了一份据称是这一次的卫健委会议的会议记录，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没有办法确定真伪，而联络国家卫健委又未有得到立即的回应。由于疫情持续飙升，上海市政府当局在星期六呼吁上海市民以防疫优先，在圣诞节这个周末尽量是留在屋企，避免举办或者参与庆祝圣诞的相关活动。世界最大的电动车车厂特斯拉上海厂在星期六预期暂时停产，至少在12月最后一个星期不会有新的电动车在特斯拉上海厂是下线。美国之音和路透社等媒体本月较早时候曾经报道说，特斯拉上海厂将在12月25号至明年1月1号暂停生产 Y 型电动车。路透社在星期六引述特斯拉上海厂一份内部通知的内容和两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斯拉取消了上海厂星期六的早班，并且对几乎所有的工人表示提前放假，但是特斯拉并没有对这个行动作出任何的解释。这次停产行动是适逢中国政府在没有预警、没有准备、没有计划的情况下，突然对历时三年的动态清零极端防疫封控措施实施松绑之际。封控松绑虽然受到商界和部分民众的欢迎，但疫情因此飙升而导致众多人员染疫，它是为生产和经营活动带来严重的短期的冲击。 路透社引述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话，特斯拉上海厂嘅工人同埋供应商当中，亦都有好多人受到呢一波疫情嘅影响而染疫，呢个对工厂过去一个星期嘅运作造成好大嘅挑战。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市场，亦都是特斯拉电动车的第二大市场，但是中国电动车的销售已经出现回落和疲软，而特斯拉电动车的库存亦都一直在增加。俄罗斯是星期六攻击乌克兰南方城市赫尔松，炸死至少10人，炸伤55人。赫尔松州议会第一副议长索波列夫斯基在电报上贴文说，一枚火箭落在赫尔松市中心一家超市附近。乌克兰内政部说，攻击之后有66架汽车起火燃烧。一名亲莫斯科的官员指责乌克兰发动一次攻击，以便指责俄罗斯。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一个推文当中说，对赫尔松市区的攻击不单是另一次的战争罪行，还是对拒绝占领并且向全世界证明赫尔松是乌克兰的居民进行的报复。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敦促欧洲、北美和其他地区的家庭去想一下目前打击邪恶的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在夜间的视频讲话当中表示，乌克兰这次的圣诞节是没有庆祝的活动。他说，家庭餐桌上的晚餐没办法是好像是以前那么美味和温暖，他周围可能有空的座椅，我们的家庭和街道没办法是好像以前那么明亮。但是泽连斯基说，信仰和耐心照亮了乌克兰人民的道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说，俄罗斯在这里为了恐吓和取乐杀人，俄罗斯之前对最近解放的城市赫尔松发动攻击。泽连斯基在电报上还公布了这次攻击造成汽车燃烧和体切尸体的照片。泽连斯基在贴文当中写话，社交网络很可能会将这些照片标注为敏感内容，但是这个并不是敏感内容，这个是乌克兰与乌克兰人的真实的生活。英国国防部在星期六较早时候在情报更新当中说，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当中面临是弹药的短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几篇的年终报道回顾，回顾同时对抗中俄，美国是不是别无选择呢？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全力推动经济复苏，中国民营企业经济会否迎来春天呢？面对经济增长的困难前景，中国最高领导层近日强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一些分析认为，政策制定者将会放宽私营部门的铁腕控制，来帮助经济增长恢复，但这个并不代表着决策者对加强经济控制的思想发生彻底的改变。据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上个礼拜结束的为期两日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最高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要求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权益，强调平等对待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会议声明写到，要从制度和法律上将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落来，从政策和舆论上去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的权益，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的关系。在年度经济定调会议上释放的亲商信号，可能是暗示着中国官方会在明年放宽针对民营企业的控制。私营部门在过去两年来一直受到严厉的监管打击，而该部门一直是推动国民消费、投资和就业的主要来源。海投宏观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尽他的所能在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并不代表着领导人放弃了针对私营部门的控制。威廉姆斯说，最近政策声明正在努力向投资者保证私营企业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的中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要恢复乐观情绪是很难的。习近平在他执政的10年当中明确表示过，他认为党应该在社会的所有领域都有发言权， 当中包括了私营企业的活动，而他在几个礼拜前才被再度任命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次经济会议召开之际，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寻求摆脱过去三年来新冠政策所造成对经济的严重损害。由于罕见的民众抗议，中国政府在这个月初突然放开了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短时间内疫情迅速蔓延，大量患病人口为经济运行造成压力，并将阻碍任何经济刺激政策的推进。中国官方在会议上承认，中国国内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并表示稳定经济增长是明年的首要任务。经济学家预计，今年中国无法实现官方设定的 5.5% 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为 2.7%， 低过世界银行今年6月份作出的 4.3% 的预期。而世行对中国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期都从 8.1% 下降到去 4.3%。 中国中央经济会议的声明并没有提及到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的。这个目标往往在会议上得到讨论，但要等到明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才会公开。中国政府的智囊团上个礼拜在一份报告中建议，政府将会明年的增长目标设定在 5.1% 左右。经济专家都表示，中国对私营部门的政策立场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需要 4% 以上的增长率来到维持党的合法性，而刺激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要通过一个活跃的私营部门。伦敦经济研究机构对战略研究公司经济学家阿当·沃尔夫亦都对美国之音这样说，由于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他们似乎有可能为明年设定一个相当激进的增长目标，这将会限制习近平在政策重整方面能够做到的事情。自2020年年底以来，中国官方以共同富裕和国家安全为名，对从科技到房地产的民营企业发起监管风暴。在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就中国金融监管发表批评言论之后，当局就对阿里巴巴展开了反垄断调查，并叫停旗下公司的上市计划，打压行动还蔓延到腾讯、滴滴和美团等大型的民营科技公司。但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当局开始软化监管打压的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声明并没有提到反垄断法规的内容，并表示要大力发展中国数字经济和聚焦科技政策的自立自强。全球战略顾问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科技政策的高级副总裁保罗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说，对于科技行业来讲，会的解读尤其积极的平台公司将会被鼓励在这里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强调国际竞争方面发挥主导的作用。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位于美中科技竞争核心领域的中国科技公司，由于美中地缘政治关系恶化，北京受到出口技术管制的压力越来越大，并面临美国围绕对华投资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风险。荷兰国际集团 ING 大中华区经济学家彭凯瑶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政府知道技术对增长很重要的，因此政策将会倾向于支持技术服务和产品的研究和生产，这样与工作会议强调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有关。结合这两项政策，平台技术公司在2023年面临的障碍可能会减少的。除了科技行业之外，中国政府还表示将会为房地产行业提供新的支持，尽管这个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过度杠杆化，增加金融系统风险。继中国政府11月份推出16条措施全面挽救房地产市场之后，经济会议再度强调要确保房地产行业平稳发展，满足开放商的合理融资需求，并促进行业重组并购来到稳定房地产行业。深受债务问题困扰的房地产行业已经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拖累， 官方對過度嘅借貸打擊導致呢個喺2021年佔國內生產總值 6.8% 嘅行業發生流動性危機，一啲知名房地產商債務違約，引發購房者停貸風波。目前房地產增加值已經連續五個季度負增長。威廉姆斯在近期一份報告中寫到，該會議聲明符合我們對明年的預期，特別是加大財政支持力度，提供更多的資金，確保房地產行業最終能夠走出危機。分析認為，對私營部門的青睞可能對經濟增長的實際促進效果有限，而且這些利好勢頭是否能夠持續為具政策觀察，因為中國領導層要求加強經濟控制的思想並未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莉莎·埃雷羅，房地產危機的根源是家庭消費信心下降，這個在短時間內並沒有解決方案，而互聯網行業監管已經很吃緊，投資潛力比過去要弱。埃羅雷在近期一份報告中寫到，中國的房地產和互聯網平台的共同問題就是有周期性的上漲，但未有結構性政策方向的重大改變，這個正是市場大跌的根本原因，那就意味著中國房地產行業將會被當作公用事業遭到嚴格限制，而目前對互聯網平台的把控亦都將會持續下去，令人懷疑好日子已經過去了。一些專家都指出，在習近平領導之下，中國官方已經確立了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方針，淡化以經濟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這個已經導致國內經濟增長放緩和外國投資者的逐步撤離。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印太安全倡議高級研究員羅谷對美國之音表示，習近平和其他最高領導人認為私營部門應該首先遵循黨的指示，然後再考慮盈利的問題，這一點並沒有改變的。羅谷說，他們中國領導人仍然認為私營部門的很多公司對國家安全構成挑戰，因為他們控制著個人數據，就大型房地產公司而言，他們的債務水平很高，私營部門在大眾的生活中無處不在，包括在黨認為應該牢牢控制的教育等敏感領域，還有他們的相對經濟實力，特別是與國有企業去相比。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在2020年爆發新冠疫情以來，全國共有約80宗因為違反防疫規定被裁定罪成的案例。中國最高人民法院一名前法官近日呼籲，隨著防疫政策調整，部分疫情案件應該終止審理，已經生效的判決則應該糾錯。有法律界人士則認為，按照中國的國情，要落實建議障礙重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隨著中國推出新十條，動態清零成為歷史。曾任中國最高法院法官的王應生近期在微信公眾號發文，認為現時的防疫政策已經改變，隱瞞行程或者擅自外出等案件，如果沒有引發疫情傳播，不宜定罪處罰，判刑未生效的個案應該終止審理，宣告無罪，不起訴或者是撤案，裁決已經生效的個案亦都應該糾錯。王應生引述一位中級人民法院法官說，目前來講將涉案被案判處無罪有困難，會自行延後判決。王應生在12月20日經濟觀察網的專訪中強調，去年11月新冠病毒演變為 Omicron 後，因為傳播病毒已被刑事或者行政處罰的人，按道理亦都應該糾錯。新冠疫情爆發後，2020年1月20日中國國家衛健委將新冠納入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並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按規定犯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嚴重可被判3年至7年有期徒刑。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浙江溫州城市大學退休法學副教授蔡凡肯定修訂傳染病防治法的原意，但是問題是執行過程當中容易受到人為因素影響。
比如說這個像疫苗的話，有一些是
蔡凡话：以疫苗为例，有啲情况下会同职位晋升、年终奖等挂钩。如果唔打嘅话，呢啲系会受影响噶。而有啲工种你就不能够上岗，你亦都冇办法一定要打。仲有一啲系属于企业行为，因为疫苗无论几咁成熟都好，都会容易出事。就好似打咗疫苗之后叫你签订承诺书，唔去承担责任，呢啲都系不应该噶。中国维权律师黄全章对美国之音表示，传染病防治法根本冇具体列出边一啲系违法行为。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这个罪里边它有几个情形，嫌疑人触碰了这个。
黄全章话，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有几个情形，对于嫌疑人触碰法律所禁止的呢啲行为，喺中国嘅司法环境下，当局系夸大化解释。任意定义一啲行为是否违反传染病防治嘅相关规定，由具体嘅执法者、司法者自行定义，打击面系好大嘅。只要某个人行程码出现错误，或者系冇如实申报，就有可能以此为罪名被找捕指控。检索最高法院旗下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嘅判决案例。2020年以来，这一类判决案例共有80宗左右。最高检、公安部和最高法院亦曾经发布28宗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进行立案处理的典型案例，可以概括为逃避隔离、隐瞒密切接触史、拒不履行特定职责等类型。今年11月至12月初，新十条出台前夕，四川、湖南、山西等地仍然有不少涉疫案通报，案件大多数仍在侦办。12月1日，湖南红网发布消息，娄底市两名感染者未向社区报备，出入多个公共场所没戴口罩，因为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12月3日，湖南张家界桑植园一名居民坐车由高风险地区返回家中，冇报备行程同埋落实居家隔离，造成四人感染，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律师黄全章认为，除非上级下发指令，否则纠错机制难以启动。
片面的、过分的依赖这个法条，冤假错案出现新的情况，也很难去及时的去纠正。
黄全章话：片面过分依赖法条，令到冤假错案，即使出现新的情况，亦都好难纠正。如果有陪审团咁嘅正当程序，俾人民参与裁决，呢种案系显而易见，话咁快就解决到。过去一啲基于疫情防控嘅错误、不合法嘅规定，亦都会被废除。但系依家嘅机制系自上而下嘅法条式嘅，直到上面出台新嘅规定，佢采取系统嘅纠正一啲案件，呢个时候，一啲无辜嘅人可能已经被关押好长时间。温州城市大学退休学者蔡凡就话：喺中国，司法当局纠错会牵一发动全身，当局不会纯粹系基于法律精神同埋原则作出决定。
纠错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政绩的，你法院的改判。
蔡凡认为纠错会影响到司法当局
的
政绩，法院的改判例同埋检察院的抗诉，全部都是有指标的。国家亦会进行考核，一方面国家非常希望这些人能够廉政奉公，但是一旦纠错的话，又会影响到单位的考核。河北青年聂树斌因为一宗奸杀案被定罪枪决，2016年亦即是时隔20几年后被最高法院改判无罪。蔡凡相信类似情况不会出现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犯身上。
不可能的啦，党疫当中被判刑啊都是比较轻的。
蔡凡话，防疫案当中被判刑的都是刑期比较轻的。聂树斌案是在当事人家属几十年坚持不懈，还有就是有良心的官员和律师的努力，才得以将案件删除。三年防疫肯定有人被拘留被判刑，这些人你如果将他们的案都删走的话，接着下来还会涉及到国家赔偿，那哪会有可能呢？中国最高法院前法官王应生就透露， 有地方法院法官反映，所在区域的检察院有两宗疫情案，本来是计划起诉至法院，目前已经退回公安机关。其后公安机关决定撤销刑事案件，只是作为行政违法处理。黄应生认为这个无疑是好的趋势。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解封两个礼拜以来，感染人数骤增，部分医院传出连走廊通道都挤满病号，停尸间仲堆满尸体，就连北京郊区的火葬场亦都大排长龙噶。但根据中国官方呢个星期发布的疫情通报，解封以来仅有七个人染疫死亡，同殡仪馆上千具遗体等待火化的情况形成极大的反差，引发中国网民连声质疑。台湾卫生专家对美国之音话，中国排除基础病的死亡率恐怕比国际标准严重低估，少则七成半，多则九成以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解封之后，民间感染人数急速增加，微博上好多个网友分享，唔理系屋企里边还是系工作单位，哮喘阳嘅痛苦经验，亦就系感染新冠病毒阳性发烧发冷嘅情况。一位驾住广西，因为议题敏感而唔愿意透露姓名嘅女性市民对美国之音话，佢同两个响外地嘅女儿全家都系阳性，单位嘅人则系轮流阳。他说周遭家人朋友轮流发烧发冷，几日就过去了，但是他自己吃退烧药也都不出汗，全身痛得是比分娩的时候还难受，半夜还惊醒过来，还流鼻血，甚至是咳出血。但是他说自己的症状仍然似乎是比广州那边的人轻，因为他人在广州的女儿症状非常之严重，咳嗽头晕了十几日，近日才是缓过来。针对就医的情况，他说他住家附近的医院是没有挤兑，但是这几日排队做核酸检测的人是非常之多，但是广州那边的医院就挤兑得很厉害，120亦都打不通，预约亦都要八个小时之后，而且医院令到人是回家是硬顶。中国网友真是通过了推特发出多则的短视频，透露中国疫情眼见为凭的真实惨况。视频当中可以看到，除了部分医院嘅通道挤满咗一个挨住一个嘅病床之外，仲有等住睇病嘅人挤响医院嘅外院，甚至系疑似某医院嘅停尸间，亦都系放置咗至少50具覆盖住黄色丧布嘅遗体尸袋，等待移送。外媒驻京嘅记者，譬如系英国嘅 BBC 嘅记者，亦都曾经发推文表示，就响佢当地嘅观察，单单系拥有人口2000万嘅北京，就恐怕系有2000万人染疫。就算系首都最完备嘅医疗体系，亦都被严重瘫痪。不过，中国自12月7日解封之后，或者系因为唔再全员核酸检测，官方嘅疫情统计数据竟然系不增反降，对比网络舆情形成系极大嘅反差。而且直至呢个星期一12月19日先至通报首两宗嘅死亡病例。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截至12月20日的最新疫情通报，全中国现有的确诊病例371111宗，重症是329宗，累计死亡的病例有5241宗，其中7宗为解封两个星期以来的病亡者，分别是在12月18日病亡2宗，以及12月19日病亡5宗。官方解封之后的个位数的病亡病例，以及殡仪馆外车子大排长龙的反差，引发了网民质疑声不断。北京郊区的东郊殡仪馆专收新冠遗体，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星期三是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时火化的队伍已经排到了明年的1月1日。
新冠如果死亡，反正东郊殡仪馆是可以接受新冠遗体的，是需要排队的，可能得排到月底。
这位工作人员说，东郊殡仪馆是可以接受新冠遗体的，但是要排队，可能要排到月底。如果你现时12月21日来办业务的话，可能要等到是1月1日，就是顺利延到日期，现时是可以告诉你知已经是到了1月1日左右。他还建议可以去其他的区县的殡仪馆试一试，但恐怕亦都要排队，要自行接洽了解具体的情况。 呢位工作人员唔愿意透露该馆仲有几多个遗体等待火化，但系综合多家嘅外媒，包括《华尔街日报》、路透、法新社引述唔同嘅工作人员嘅讲话，东郊殡仪馆近期改为24小时制，八座嘅火化炉亦都全天候作业，超负荷工作，原本每日嘅业务量亦都就系30至40位嘅逝者，但系呢一回系放开，每日都系响200具嘅遗体左右。換句說話來講，根據工作人員提供的零碎資訊，剛是一家的北京東郊殯儀館的火葬場就可能有高達2000具以上的遺體是正在等待火化。對此中國網民議論紛紛，一位響浙江的網民則是表示，陽的數據都不正確，死亡病例又怎會準？另一位北京響在地的微博網民亦都表示，他的身邊知道的北京因為新冠死的年輕人就有好幾宗，就是未有见到统计人数。一位是位于湖北的微博网民留言，他这个院子里面差不多每日都送走一个老人，12月18号已经是第7个。而一位上海网友则是断言中国数据是造假，他说以前封控封死的人不会统计，现时放开病死的人也都不会统计，他们是只会最后编一个数字，而且是放心，数字肯定是比美国是少很多。仲有其他的网友是会话这个数字对得起殡仪馆带洋工作的师傅吗？或者是批评中国政府防疫防开工作做得好，好差好差，药是买不到，症状是好严重，好失望。针对舆论质疑官方的死亡数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在12月20号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被记者问及到新冠死亡的判断标准，王贵强表示，现时奥密克戎毒株感染以后，主要是在侵犯上呼吸感道、下呼吸管道的肺炎的比例是比较低，当然亦都有一部分是存在着肺炎，而导致呼吸衰竭的这个情况是很少，从临床实践当中亦都可以看到这一点。目前奥密克戎的毒株感染以后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基础病。他仲表示，老年人直接死于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呼吸衰竭的好少，为了科学实事求是的反映新冠疫情的造成的死亡情况，卫健委最近组织了专家进行了论证，印发了通知，明确对相关死亡病例进行相关的判读，主要又是两个方面，由于新冠病毒导致肺炎呼吸衰竭导致的死亡归类为是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而因为其他的疾病基础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心梗等等，这些疾病导致的死亡就不将他们归类为是新冠导致的死亡。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前卫生署长、现任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董事陶醒哲表示，如果中国的死亡标准是排除有基础病的新冠患者，这样中国的新冠死亡人数若以国际标准计，恐怕是低估了至少70%。
绝大多数的感染造成的死亡都是因为有潜在疾病的。2020年纽约就有做过一个研究，大体上纯粹是因为感染而死亡。
陶醒哲对美国之音表示，绝大多数的感染造成的死亡都是因为有潜在的疾病。2020年纽约就做过一个研究，大体上纯粹是因为感染而死亡，没有找出其他的原因，只有 0.7% 左右。那些资料来得是不及问，问不清楚，就当它成为是因为新冠感染死亡来计算。全部加起来亦都是有 25%， 所以有 75% 的人都是有潜在的一些其他的疾病。如果用这样的来看待的话，这种新的定义会使到中国所报出来的死亡资料同纽约原来的定义相比来讲，可能会减少 75% 以上，或者是到 99%。 陶醒哲表示，有基础病的病患虽然有一定的存活期，譬如是癌症的病患，但是若然感染新冠引发非癌症等基础病的病情，譬如是发烧或者是上呼吸管道的发炎，而于可能存活期前病亡者，国际上皆是计入去新冠的死亡率，不会排除。他说，如果中国现时的死亡标准排除这类的病患，最后的新冠死亡率当然同国际标准是严重短少。根据陶醒哲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美国纽约在2020年初的统计发现，15230位死于新冠的病例当中，有11370人都是基础病，大约是占 75%， 只有 0.7% 是大约是99人是单纯因为染上新冠而死亡，而另外3000多人大约是 24.7% 是死于新冠还是基础病的判断不明。他说虽然纽约的资料较旧，而且目前奥密克戎的毒株较弱，以致是死亡亦都是比较低，但是慢性病患的比例仍然具参考意义。譬如是以台湾为例，截至今年5月底的新冠死亡病例当中，高达 74% 是具有慢性病史。他说中国放开之后，疫情才刚刚开始，或者是进入冬季，死亡人口较高，但是到底新冠真正的死亡率是怎样，中国应该是放弃政治防疫，如实反映才能够有效掌握疫情的防控。他说除了殡仪馆处理量，最终新冠致死的实际数据从一年的超死率亦都可以看得出来，亦就是说比2021年的中国1014万死亡人口的增加是数额。有位名为是风云学会曾经的博客估计，根据河北、北京等地的殡仪馆反映的业务量，近日大约是升了四倍，亦就是多出三倍的超死人口。若然以死亡峰值为两个星期来计算，这一波最严重的超死率恐怕是达到 11.5%。因此若然以全年超死率的 10% 至 15% 来换算，今年中国因为新冠死亡的人口恐怕是比去年正常死亡人口增加100至150万人。当然如果死亡峰值降至一周，死亡人口即是可以降至75万人以下。美国著名华裔流行病学以及公共卫生专家丁亮近日预测，中国未来三个月恐怕有 60% 的人口染疫，即是 8.4 亿人。以奥密克戎毒株的致死率 0.13% 来计算，死亡人数恐怕是100万人。丁亮认为中共最新的疫情管控目标就是应染尽染，应死尽死，尽早达峰，尽早是复产复商。针对中共进入快速过峰的阶段，引发部分专家提出压平感染的呼声。对此台湾专家陶醒哲表示，中国快速过峰恐怕是非好现象，因为若然感染人数特别是中重症的病患激增，恐怕在短时间内瘫痪医疗体系，令到原本可救治的中重症的病患者因为医疗照顾是能量不足而死亡，即是徒增无谓的死亡人口。根据官方在年初公布的数据，全中国的重症医学床位三年以来已经由每10万人4张增至10张，总数是达到 13.8 万张，重症医学医师超过8万人，护士22万人。因此若然潜在的重症患者能够做好防护，拉平感染峰值，不造成医疗量能的超负荷，或者是可以降低死亡人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联邦调查局最近表示，随着该局转向使用新的犯罪报告系统，使用新系统报告仇恨犯罪的美国警察机构的数目急剧下降，但使用新系统的警察机构继续报告总体仇恨犯罪的增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联邦调查局在他们备受关注的年度仇恨犯罪报告当中说，去年全国18000多个执法机构当中，约有4000个是没有报告任何仇恨犯罪，将警察部门参与联邦调查局数据收集的比例从前一年的 93% 降至近 65%。 联邦调查局的年度报告被广泛用作美国仇恨犯罪的广泛的衡量的标准，向该机构报告数据的警察的机构数量急剧下降，这个使到很难判断去年仇恨犯罪是上升定是下降，虽然其他数据显示总体呈上升趋势。当被问到该报告是否令到任何同比数据的比较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一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除非我们看到执法机构的参与度是增加，并且认识到这个是一个过渡年，否则这个将会是一个正确的看法。新的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显示，2021年美国发生了7262宗的仇恨犯罪事件，相比之下2020年发生了8263宗这类事件，但是比较这两个数字是不够准确的，因为他们是基于不同的数据的集群。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布莱恩莱文说，当我们看到在主要城市和很多州打破几十年的纪录， 是被打破的时候，在三分之一的执法机构根本就没有参与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的情况下，这个意味着我们根本是没有准确的全国实际发生的事件的官方的概况。赖文说，仇恨犯罪记录的任何增加都是因为缺乏参与而被抹去。联邦调查局说，虽然警察机构参与他们新系统的数目是有所下降，但是参与的执法机构继续报告仇恨犯罪的总体增加。一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在报告发布前的电话简报会上说，虽然2021年向他们报告的仇恨犯罪的统计数据较低，但是仇恨犯罪统计数据总体上并没有减少，这意味着向他们报告的机构报告的仇恨犯罪有所增加。联邦调查局的新犯罪报告系统称为全国基于事件的报告系统，它是提供了关于犯罪的更加精细的细节和背景。该局表示，这个将会使到警察机构能够更好地打击犯罪，但是不利的一面是没有能力作出系统转换的警察机构的参与率是比较低。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官员说，他们正在努力通过培训和其他的措施来提高参与度。仇恨犯罪报告率水平低与联邦调查局10月发布的关于整体犯罪的报告的低参与率是相呼应。联邦调查局在该报告当中说，只有 63% 的执法机构报告了2021年的犯罪数据，这个是40多年来的最低参与水平。联邦调查局将仇恨犯罪定义为完全或者部分由犯罪人对种族、宗教、残疾、性取向、族裔、性别或者性别认同的偏见所激发的刑事犯罪。近年来，仇恨犯罪是呈上升的趋势。去年联邦调查局报告说，仇恨犯罪上升到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助长了对穆斯林和其他被视为穆斯林的人的袭击的激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2022年10月份，拜登政府推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共同挑战，同时中俄关系越来越紧密，乌克兰战争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与经济能力，使得到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国，同时对抗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美国是否有能力呢？在中俄之间，美国还能不能够进行反基辛格的战略呢？下面请听一篇年中的报道，同时对抗中俄，美国别无选择，请听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0月12日，拜登政府发布任内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点名中俄对美国构成不同挑战。根据这份战略，俄罗斯对自由又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了直接威胁，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具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以及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个目标的国家。国家安全战略原定2月公布，由于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战略的公布被延期。报告说，未来几年美国面临的压倒性的挑战将会是超越中国，并且是压制俄罗斯，同时专注于恢复国内受损的民主。随后不久出台的国防安全战略亦都将中俄列为是战略竞争者以及是潜在的敌人。报告说，俄罗斯是迫切的威胁，但是中国是步调挑战。中国军力的发展步调成为了美国的军力发展步调的衡量标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先进程度以及能力范围是美国需要克服的一种标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戴亚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俄罗斯是大的直接的威胁，但是中国是美国主要的战略对手，长时间以来已经是很明显，所以美国必须要采取措施应对中国。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阿伯拉罕·林肯1860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他宣誓就职时面临着美国历史上最严峻的危机， 因为南方各州终于就奴隶制全废问题开始将退出联邦的威胁付诸行动。南方各州不希望林肯当选，他是共和党人，而共和党反对蓄奴。林肯从来没说过要结束南方的奴隶制，他觉得什么人都没有权利这么做，但是同时他亦不希望看到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扩张。林肯对南方人说，你们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应该推广，我们认为奴隶制是错误，应该限制，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严重分歧。在主张蓄奴的极端主义者看来，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们相信林肯和他所在的共和党不用几耐就会赢得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的控制权，跟着下来他们就会修改宪法，全面禁止奴隶制度。就算这种情况不发生，南方人总是忧心忡忡。他们指出，除非将奴隶制对外推广，否则的话，南方奴隶的人数迟早会过剩，使黑人和白人为控制权发生冲突，其中一方终将被消灭。因此总统选举前，南方人就开始考虑，如果林肯当选，他们应当采取的对策。十月初，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威廉吉斯特写信给南方各州，信中说大家应该共商大计，考虑林肯一旦当选他们应该采取的行动。吉斯特说，大选结果一宣布，南卡罗来纳州就要召开特别大会。吉斯特还说，如果有其他哪一个州宣布退出联邦，南卡罗来纳州一定紧随其后，如果其他州都决定留在联邦里面，南卡罗来纳州就单枪匹马自己行动。南方各州在回信中表达了各自的立场。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表示，他们不会单独退出联邦，但是愿意跟在其他州后面。路易斯安那州和乔治亚州说，除非北方对南方采取行动，否则他们不会退出联邦。北卡罗来纳州表示，还未决定要怎么做，除了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吉斯特以外，似乎没有人愿意带头退出联邦。1860年11月6日，阿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消息传来，南卡罗来纳州群情激昂。对于很多人来说，林肯的胜利就意味着南卡罗来纳与美国联邦的一刀两断，标志着南方独立的开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两位联邦参议员，一名联邦大法官和一位联邦税务官员先后宣布辞职。美国国旗换成南卡罗来纳州的州旗，州议会决定12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就退出联邦一事做最后决定。南方其他几个州亦采取类似行动。退出联邦的问题与奴隶全废的问题一样，是南北双方意见分歧的焦点。南方人声称自己有权和平退出联邦，但是北方人并不认同，他们觉得这个是叛国，会引发内战。林肯宣誓就职前的几个月里面，总统布坎南试图化解争端。首先，布坎南建议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特别大会，给南北双方协商解决争端，结果遭到内阁里面南方人的反对。布坎南又提出第二项方案，就是发表包括司法部长意见书的强硬的政策声明，明确表示为保存联邦的完整，政府不惜动用武力。 呢项方案同样遭到内阁里面南方人的拒绝。布坎南只好同意缓和声明的口气，只是强调说总统有权派兵进驻某个州，协助联邦警方执行联邦法院的裁决。但是如果联邦法官辞职，没有联邦法院的裁决，就讲不上执行和不执行的问题了。因此向南卡罗来纳州这种联邦官员已经辞职的州派兵，无异于对这个州发动战争。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布坎南接受声明的措辞，他巴不得给国会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国会亦束手无策，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都已经做出难以改变的决定。来自美国大南方的多数国会议员都不想留在联邦里面，主张退出联邦。而同时北方很多议员都是因为保证不被奴隶制向西部蔓延才当选，他们亦不愿意出尔反尔。一些议员希望布坎南在向国会发表的年度讲话中能够提出妥协方案。布坎南在国会讲话中首先炮轰北方的废奴主义者，说他们要为眼前的危机负责，是他们的干涉引起大家对南方奴隶起义的担心。跟着下来，布坎南又要求南方人接受林肯当选总统的现实。布坎南说，任何一个美国公民按照选举程序当选美国总统都不应该成为联邦解体的起因。布坎南宣称根据宪法任何州都无权退出联邦，但是他同时承认如果哪一个州执意退出，联邦政府亦无计可施。布坎南说，归根到底，我们的联邦是以民意为基础，绝不能够靠内战的鲜血来维系。如果联邦不能够活在人民心中，就终将灭亡。布坎南建议国会就奴隶制问题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他说修正案应该承认蓄奴州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在新增领土成为正式的州以前，这种权利亦应该受到保护。修正案还要取消各州干涉将逃跑奴隶送还奴隶主的立法。支持布坎南的讲话，北方人不喜欢他面对国家分裂所表现出来的联邦政府的无能为力。而同时退出联邦违宪的讲法又使南方人难以接受。布坎南的讲话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过了没几耐，南卡罗来纳州就召开退出联邦的特别大会。大会代表投票决定去留，结果其实早就有所决定。大会的一个委员会负责撰写退出联邦的决议案。决议案简明的宣布，南卡罗来纳州人民决定终止1788年接受美国宪法的契约，南卡罗来纳州与联邦之间的关系正式结束。特别委员会1860年12月20号向大会提交了这份决议案。大会代表没有举行任何辩论，立即投票表决，结果一致通过。南卡罗来纳州虽然退出了联邦，但是当地属于联邦政府的财产要怎样处理， 南卡罗来纳州如今又是一个怎样的身份？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约好放工之后一起到餐馆吃饭。李华先到一步。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have a full plate 以及 to kill time。
Hey Larry， 我喺呢度啊。
Hey 李华 ，Phew，it's so good to finally sit down and relax。
你点解攰成咁嘅？系咪唔舒服啊
？I'm just a bit tired。I've got quite a full plate at work right now. It's been a very stressful couple of weeks.
A full plate？乜话？你喺办公室已经食咗一大碟饭，你唔系讲好同我一齐食嘅咩
？Oh, I don't mean a real plate of food, Li Hua. It's just a figure of speech. Saying you have a full plate at work means that you are very busy. It doesn't actually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food.
哦，我明啦，话自己 have a full plate， 意思就系喺有限嘅时间里边要做好多嘅事。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how I would describe my situation at the office right now.
咁我期中考试之前冇日冇夜咁温习功课，咁可唔可以话 I had a full plate？
Yeah, that would be a perfect example. Everyone feels like they have a lot on their plate when finals come around. Or last fall, when my friend Steve was working two part-time jobs while going to school, I could say he really had a full plate back then.
好啦，我明啦，讲咗大半日 a full plate， 我个肚喺度叫啦。嘿，服务员嚟啦，你谂好咗要叫啲乜嘢餸啊？
You bet I am. I've had such a full plate at work, I didn't even have time to eat lunch today.
乜话？你居然忙到连晏昼饭都冇时间食？早知系咁，我哋应该去食自助餐啊！
That was a superb bacon cheeseburger. Now, if only I didn't have to worry about going back to work tomorrow morning.
唔想去翻工？你开咩玩笑啊！我敢担保，好似你呢啲咁样唔可以得闲嘅人，如果冇工做，成日留喺屋企，一定会无聊到发神经啊
！Li Hua, you don't know how lazy I can be. Killing time is one of the things I do best.
Killing time? 乜嘢系 kill time？
Killing time is just another way of saying wasting time. Of course, I wouldn't actually kill anything.
Oh, killing time 就是中文里面讲的打发时间。
That's right, and I am an expert at killing time.
哈哈，这一点我可以做证。你每日将好多时间用来打电子游戏，浪费时间的能力的确是已经达到了专家的水平。
Very funny. So, I like to kill time with my PlayStation on the weekends.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And besides, I'm not the only one who knows how to kill time. I always see you playing those online games with your friends.
哈哈，咁又系真嘅。上网玩游戏的确系消磨时间嘅好办法，可以令我放松。Well, I guess I'm good at killing time too.
Now, if I didn't have such a full plate at work, we could have more time to kill together.
哈哈，不如咁啦，你听日放咗工嚟图书馆陪我读书，我准备考试，你就消磨时间。
Well, I think I'd rather go shoe shopping before staring at the walls in some library.
Shoe shopping? 冇错，好主意，我哋去睇鞋啦。
Let's just say I'd much rather kill some time at home rather than spending a few hours at the library or the shoe store.
想反口冇咁易啊！既然你主动提醒我。咁就一定要陪我去行街。
Okay. Can I at least listen to my MP3 player while you try on the shoes? Listening to music is a very relaxing way to kill tim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have a full plate， 意思就系指喺有限嘅时间里面有好多事情要做；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kill time， 意思就系指打发时间、消磨时间。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